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9年1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星期五表示，加拿大不会向中国妥协。中国星期四威胁说，如果华为被禁止为加拿大 5G 网络提供设备，中国将对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华为被指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并被要求为中国的间谍活动提供便利，包括美、澳、日在内的一些加拿大盟国已经限制使用华为设备。随着手机运营商准备推出 5G 网络，加拿大及其安全机构正在研究是否使用华为的设备。自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之后，中加两国的外交裂痕日益明显。中国随后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并且因为毒品走私判处另外一名加拿大公民死刑。这一系列的行动看来是在向加拿大政府施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1月18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美国之音记者询问，阿根廷特席会之后的谈判期限3月1号即将到来，是否有信心达成贸易协定？库德洛表示，谈判十分良好。他说，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贸易讨论。他说，这是件好事。美中是否能在期限内达成协议，库德洛不愿意做出预测，但是说1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来到华盛顿，那将是很重要的会谈。特朗普总统说过，若在期限之内无法达成贸易协定，就按原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理查森强调，美国海军致力于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一道努力维护区域安全。理查森上将星期四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的时候还表示，美国重视与盟国的关系，将进一步推动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理查森说，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的合作是日美同盟的支柱。美国、日本、英国2016年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加强合作，努力推动和维护国际海洋上的自由和开放的航行。美国海军和日本自卫队定期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理查森上将访问日本之前，在北京与中国军方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理查森在日本对记者说，他在北京敦促中国遵守有关公海相遇的国际规则，减少误判的风险。美国部署在韩国的部分 F-16 战机以及其飞行员和后勤维修人员星期四前往菲律宾，与菲律宾进行飞行训练，双边交流。美菲2016年建立了这个定期空军交流机制，这次是两国第七次战斗机联合飞行训练。交流活动除了美国空军的 F-16 战机和菲律宾的 FA-50 战机飞行训练之外，双方专家还进行有关情报、作战以及后方维修等专题的讨论。菲律宾曾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殖民地，1946年独立。法国媒体星期五报道，被中国当局以受贿指控拘押在中国的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向法国寻求庇护。格雷斯孟1月10号接受法国广播电台和《解放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担心自己和两个7岁儿子的生命安全。孟宏伟2018年9月由法国前往中国的时候，失踪。几个星期之后，中国当局宣布孟宏伟涉嫌收受贿赂，正在接受调查。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人的活动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呢，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要到冰川国家公园去游览，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去看看，怎么样呢？
那当然好了，那里景色非常美丽。美国有好几百个国家公园，冰川国家公园呢，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
Richard 和 Marilyn 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公园里面观赏自然景色。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小溪、雄伟的山峰，还有遍地的野花呢。不过呢，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addle, S-A-D-D-L-E, Saddle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鞍，用作动词的时候，意思是上马。
Horseback, H-O-R-S-E-B-A-C-K, Horseback是个名词，意思是马背。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形容词，意思是专业的。
Wildlife, W-I-L-D-L-I-F-E, Wildlife, 指的是野生动物。
Campground, C-A-M-P-G-R-O-U-N-D, Campground 是名词，意思是野营地、露营地。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下面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骑着马在冰川国家公园里面观赏景色，听着导游的讲解，森林里温暖如春，但是眼前的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这让他们非常的惊叹。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好了，各位，在我们上马开始在公园里骑马游览之前，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ike Swenson， 是各位今天上午的导游。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我先对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冰川国家公园的情况。除阿拉斯加州以外呢，这是我们国家最北部的一个公园。园内呢有200多个湖泊和50条冰川。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Richard, 看那边山头上的积雪。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Marilyn？ 白雪呀、啊，而我们这儿呢，阳光明媚，天气温暖。美国各游览地的导游通常比较随便，这样可以让游客感到自在。从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对游客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他管游客叫 folks， F-O-L-K， folk 意思是人，人们，在这儿呢可以翻译成各位，大家。那导游说的 all right folks 意思就是大家注意了啊。
哇，喜欢这种轻松的称呼方式，旅游嘛本来就应该轻松轻松，太严肃就没劲了。哎，不过肖华，更吸引我的是骑着马在森林里面观赏景色，听起来啊真浪漫。
是啊，骑马旅游就是 horseback trip。 horseback 这个词很好记， horse H-O-R-S-E 是马， back B-A-C-K是背，那 horse 和 back 合在一起就是 horseback 马背。
那么上马又要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导游说的话。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Saddle up 就是上马， saddle 在这里是用作动词， saddle 在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马鞍。
在英文里啊，一个词有时候既能用作名词又能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情况是挺普遍的，但它们的含义呢却不一定是绝对一样的。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 trash， T-R-A-S-H， trash 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是垃圾，这大家都知道。那么 trash 用作动词又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新节目，但是有的同事批评这不好那不对的，我就可以说 Hey, don't trash my program. 别把我的节目啊说得一钱不值。
Richard 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意思都一样。Richard 和 Marilyn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公园里天气很暖和，但是山顶上居然还有积雪。
难以置信的事情啊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动作特别快，有一次我对他说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finish so much work in such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工作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够快的了，居然有人比你更快。 It's unbelievab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work even faster than you do。
哎，肖华，你可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我的好话。 It's incredible。
哎，这可不公平，我可是经常赞扬你啊，你这说的不对。
举例子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Unbelievable。
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导游知道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就对他说，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可以照相。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That's a fancy 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你的照相机看着够高级的。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我是专业摄影师啊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这个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应该注意找什么？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有驼鹿、麋鹿、黑熊和老鹰。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停下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Bella 太太，要我扶您下马吗
？Thank you, Mike.
谢谢你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请问这种粉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我们管它叫侍纯兰。除此之外呢，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你问问 Bella 太太吧，所有的野花她都知道。她和她先生是我们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都到公园里来玩两个星期。
Richard 拿照相机并非一般的照相机，所以导游说 Richard 的照相机是 fancy looking。 Fancy F-A-N-C-Y 意思是奇特的、华丽的或者高级的。 Looking 当然是来自动词 look， 意思是看起来。 Fancy looking 这两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连接号。那么如果用 fancy looking 来形容衣服，那就是华丽，如果是形容电子产品，那就是高级。
Richard 也坦率地对导游说，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所谓专业是针对业余而言，说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是个 professional， 那就是说啊，这个行业是他的职业，他以干这一行为生，而且还指这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专门的技术。
对，照相对 Richard 来说呢，可不是随便玩玩就算了，照相是他的职业，他以摄影为生。大家都知道，属于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的球员都是职业球员，他们呢就都是 professional players， 因为他们领取工资以打球为生。
Richard 这一次到冰川国家公园，就是想要拍一些 wildlife， 也就是野生动物的照片。Wildlife 这个词是由形容词 wild 野生的，还有名词 life 生命两个字合成的。野生的生命，那自然就是野生动物咯。
那么 Marilyn 在公园里欣赏什么呢？她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粉色小花，于是就问导游 Mike 那是什么花。她先对导游说 Excuse me， 这是在打搅别人之前通常都要说的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劳驾、抱歉或者不好意思啊。
不过导游 Mike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对 Marilyn 说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从语法上来看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导游并不是在问你为什么不问 Bella 太太呢，他是在建议 Marilyn 去问 Bella 太太。
对，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昨天啊，我们的研究员 Bill 给我一些我要用的材料，他问我放在哪儿比较好，我就对他说why don't you just leave on my desk， 意思说你就放在我桌子上吧，我可不是要问他你为什么不放在我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Marilyn 看到这么好看的野花，忍不住想采一朵， 但是贝拉太太叫他别采花。Marilyn 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听了这段对话，你就知道为什么贝拉太太不让他采野花。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年轻的女士，我来回答你关于花的问题。侍纯兰是一种兰花。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想加一朵。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哎，请不要摘。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大家不要摘野花。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为什么野花有这么多呢？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没错，但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公园来游览。如果每一个人摘一朵花，那野花很快就消失了。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我想我对野花不太了解，贝拉太太。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野花的情况，我可以向你推荐几本非常好的书。
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太谢谢你了。Bella 太太管 Marilyn 叫 Young Lady, 年轻的女士。这不是说明他自己年纪比较大吗？
哦，这个说法啊，在美国被称为 young lady 未必这个人就年轻，有的时候人们特意称上年纪的女士为 girls 呢。当然，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这些女士已经上了点年纪，不过美国人一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人。
对，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用老太太或老先生这样的称呼。在中文里，这类称呼是带有尊敬的意思，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啊，这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说，她和她先生大概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花草。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我丈夫和我大约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往脚下看。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你是说寻找罕见的花草？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正是这样，也许你今天下午愿意到我们的宿营地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一块儿研究侍纯兰。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我非常愿意。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那我们就在宿营地见面了。
Bella 太太还挺幽默。说她和她丈夫两个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脚下 ，look down at our feet。这可不是说他们俩真的花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的脚，而是花很多时间研究地上的花草。
一提到花草啊，贝拉太太就兴趣十足，马上邀请 Marilyn 到她住的地方共同探讨那种兰花。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这是邀请别人做事的时候礼貌的用语。
贝拉太太还说。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用 could 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What did they see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saw snow. What did the guide say about Richard's camera? He said that Richard had a fancy-looking camera.What did Marilyn try to do when she saw so many wildflowers? She tried to pick one. What did Mrs. Bella say when Marilyn wanted to pick a wildflower? Mrs. Bella said, "No, please don't."What did Mrs. Bella invite Marilyn to do? To drop by their campgroun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at pink flow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星期五表示，加拿大不会向中国妥协。中国星期四威胁说， 如果华为被禁止为加拿大 5G 网络提供设备，中国将对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华为被指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并被要求为中国的间谍活动提供便利。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在内的一些加拿大的盟国已经限制使用华为设备。随着手机运营商准备推出 5G 网络，加拿大及其公共安全机构正在研究是否使用华为设备。自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之后，中加两国的外交裂痕日益明显。中国随后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并因毒品走私判处另外一名加拿大公民死刑。这一系列的行动看来是在向加拿大政府施压。加拿大坚持认为逮捕孟晚舟是一个法治问题，并表示加拿大是根据其国际条约义务行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1月18号在白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美国之音记者询问，阿根廷特席会之后的谈判期限3月1号即将到来，是否有信心达成贸易协定？库德勒表示，谈判十分良好，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贸易讨论。库德勒说，这是件好事。美中是否能在期限之内达成协议？库德洛不愿意做出预测，但是表示1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到来，将来到华盛顿，那将是很重要的会谈。特朗普总统说过，如果在期限之内无法达成贸易协定，就按原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强调，美国海军致力于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一道努力维护区域安全。理查森上将星期四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的时候还表示，美国重视与盟国的关系，将进一步推动合作。日本首相安倍对理查森表示，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的合作是日美同盟的支柱。美日英三国2016年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加强合作，努力推动和维护国际海洋上的自由和开放的航行。美国海军和日本自卫队定期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部署在韩国的部分 F-16 战机及其飞行员和后勤维修人员星期四前往菲律宾，与菲律宾进行飞行训练的双边交流。美菲2016年建立了这个定期空军交流机制，这次是两国第七次战斗机联合飞行训练。交流活动除了美国空军的 F-16 战机和菲律宾的 FA-50 战机飞行训练之外，双方专家还进行有关情报、作战以及后方维修等专题的讨论。菲律宾曾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殖民地，1946年独立。1951年以来，美菲之间一直有共同防御条约。杜特尔特2016年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加强和中国的关系，同时对美国有所疏远。不过，民调显示，菲律宾民众仍然是不信任中国，多数人认为应该跟美国友好。法国媒体星期五报道，被中国当局以受贿指控拘押在中国的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他的妻子格雷斯孟向法国寻求庇护。孟宏伟2018年9月由法国前往中国之后失踪，几个星期后，中国当局宣布孟宏伟涉嫌收受贿赂，正在接受调查。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依然生活在国际刑警总部所在地法国里昂。他在1月10号接受法国广播电台等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担心自己和两个7岁儿子的生命安全。一些由华人、藏人、维吾尔人和人权团体人士组成的联盟1月18号聚集在伦敦的谷歌公司总部外举行抗议活动，呼吁谷歌公司保护言论自由和人权，同时放弃清廷计划。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波兰安全部门以涉嫌间谍的罪名逮捕华为员工王伟京和一名波兰工程师之后，内务部官员呼吁欧盟和北约在是否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问题上呢，应制定共同的立场。挪威政府表示考虑跟随美国脚步排除华为 5G 技术，以降低电信业潜在的风险。敏感时期，华为加拿大公司负责游说政府的高级副总裁宣布辞职，而华为加拿大公司的中国籍总裁表示公司不会允许中国政府闯入由其技术支持的无线网络，永远不会为中国政府充当间谍。那么波兰对华为下重手，美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孟晚舟到王伟京，华为接连遭遇重挫，会不会引发骨牌效应？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华为谈虎色变， 5G 技术屡遭围堵？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呢，同时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波兰当局呢逮捕华为波兰公司的公关部部长王伟京之后，时隔一天，华为公司便宣布开除这位员工，切割止血。那么中国媒体反应比较平静，可是网民们纷纷打抱不平，说王伟京和孟晚舟啊同是华为人，那么待遇和命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如此，同样都是华为人，可是华为公司，尤其是中共当局、中共外交部，对他们两个人的态度是天差地别。你按说，你王伟京只是刚刚被抓，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罪。你照理说，华为公司那总要等他审判以后，定了罪以后，你再开除也不迟。可是现在人家刚刚被抓，他这边就把他开除了，这当然恐怕也透露，其实华为公司已经了解到情况，知道这个罪名一定会落实的，才这么做啊。另外呢，你看，由于对这两个人的这种态度的这么重大的差别，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你要给中共效劳，你先得想清楚，你姓不姓赵啊？那别以为你进了赵府打了工，你就算赵家人了啊。即便你也算成赵家人，你还得看衡量衡量你有多少韩赵量。那么当然，你这个孟晚舟情况，那岂是王伟京可以相比的啊？另外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中共当局他在这方面比苏联过去苏共都更恶劣。过去苏共遇到自己的间谍在国外活动被外国政府抓了，那一般还认这个账。另外呢，还想办法去改善他的待遇，包括交换间谍呀、把他放回来啊等等。可是中共遇到自己的间谍在国外活动被抓，是一贯态度就是矢口否认啊，那么就是置人家生死于不顾。那金乌代就是很明显的例子。那么现在这个王伟京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案，那如果被定案是个间谍，而且是在为中国政府做间谍工作，那么中共当局会作何反应，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我很难指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会做得比过去还像样子一点。当然这个要说对他们态度有区别呢，从华为公司的角度来讲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华为公司就强调王伟京的事只是个人原因。那么因为确实有所不同，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这个指控孟晚舟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伙同其他的华为的高管这个做虚假陈述，又是在美国运行的银行做出这些违反美国禁令的这么一些行为啊。那么在这里呢，孟晚舟之所以有罪，就是他是以 华为公司的财务主管的身份讲话啊，做这种虚假陈述，也就是他代表了华为公司啊。因此呢，孟晚舟的事情就和华为公司不可分割，华为公司就不能说孟晚舟说了些什么话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他是背着我们说的呀，他就不能这么说，他就没法就切割。而王维京情况就有些不一样啊，华为公司确实可以说，这个王维京如果是个间谍的话，王维京他的间谍身份我们原来不清楚，他加入我们华为的时候没有向我们隐瞒了他的间谍身份。另外他做的间谍活动都是背着我们做的，所以他和我们没有关系，就即便给他判了罪，那也不是我们华为的事情。但是这种说法呢，他有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就因为王卫京在到华为任职，波兰公司任职之前，是中国政府驻波兰的领事馆的这个驻外的这个外交人员。而按照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律，也就是2009年通过一个法律，就驻外外交人员法，其中就很明确的规定，你驻外外交人员是在任职期间不得辞职啊。那你说这王卫京，你刚在这领事馆没工作几年，你就跳槽啊，就辞去你的公职，就跑到一个民营公司就下海了，这个按照这个外交人员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更何况你这个中国还有保密法，你从事这个外交这个工作，你就是做涉密的工作，那么你就不能说你将来哪怕你真的哪一天离职了，也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他都有一些在至少在保密期间都有一些很严格的规定的。而你现在王卫京，你把那头你刚刚没做几天这个使领馆的工作，也就几年，是五六年，你就辞掉了，你就到一个民营公司，而且就是在波兰这个地方啊，你就在这儿工作了，这个也是不符合这个保密法的。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的这件事情啊。而你王卫京他原来在领事馆工作这件事是公开的，你华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背景，你总该是知道的啊。那么你就知道按照这个中国的法律，他是不可能到你公司里来的，他怎么就来了呢？那么当然你就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在各国都有这个情况，很多使领馆的人员其实就从事某些情报活动。
是的。
那么华为公司就该很清楚，你既然王卫京是这个背景，你是从使领馆这边过来的，那你来当然就是负有特殊的使命。当然上面领导叫你来的，一定负有特殊的使命。换言之，华为公司应该知道王卫京是个间谍啊。当然华为公司还可以辩解啊，说我就是不知道啊，这个我们要听党的话，因为上级领导把这个人安插到我们公司来了，我们就只有接受，我们又不好去问这个人是什么背景啊。但是你这么说，你就等于承认华为公司作为一个所谓民营公司无法阻止无法抵制中国政府安插间谍，你无法抵制中国政府利用华为公司从事间谍活动。这等于也是坐实了华为公司的和间谍这件事情的这种联系。那么所以这么说起来呢，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华为公司说王卫京的事情是他个人的事情，和华为公司没有关系，其实根据我们上面的这种这个分析就可以证明了，其实他和华为公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呢，所以王卫京这个间谍案对华为公司的整个的形象，对他今后的前途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好的。那么海外媒体就注意到呢，说事发这个一夜之间呢，中国媒体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谨慎报道变为积极的跟踪报道，并且口径完全大概都相同，涉案华为员工的行为是个人举动，不仅与华为无关，还损害了华为一直具有的良好声誉。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注意到这种变化了吗？您如何看波兰逮捕王卫京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像这种间谍活动，然后这个间谍被揭露以后，这个派出国啊，就派间谍出来的这种国家，对他的间谍身份进行否认，这个在情报界是一种惯例。 都没有哪个国家说承认我往别的国家派了间谍了，即便说是啊后来有交换呢、啊、有各种交易啊，但是在案发当时肯定都是不承认的。所以呢这点呢我觉得大家有点过度解读了。
嗯，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85年金乌代这个案件。
嗯，
金乌代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的间谍，潜伏了很多年。当时85年案发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是谁呢？就是后来当外长的这个李兆新。
嗯，
他就说金乌代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我们中国政府热爱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个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中国间谍的金乌代先生。
嗯，
当时是金乌代通过他的妻子向这个邓小平求援，金乌代认为他的情报其实促进了中美的这个中美之间改善关系，以及后来建交。
嗯，
所以他这个他认为他是有贡献，但事实上就是这一类的事儿，甭管你当时做了什么，这个派你出去的这个国家肯定不会承认。
嗯，
所以我觉得这点呢是好，我觉得大家有些误区。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来看这件事儿，即便是你说他是个人的这个这个间谍行为，或者说触犯了波兰法律的行为，他对华为的公信力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嗯，
也就刚才这个胡斌先生讲到的，就是王的这个外交官的身份，他的这身份不低啊，他是个参赞呐、啊。
对，
他是参赞这样级别的人，能够到华为这样一个号称是民营公司的企业去担任这个公关主管，那说明华为他的级别也不低呀、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华为是一个打击，就是你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人？你跟中国政府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嗯，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华为的被动不但是因为孟晚舟事件，孟晚舟事件它只是因为孟晚舟被指控它触犯了就是美国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禁运。
嗯
啊，那么这个事情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啊，这个但是这位王前参赞他就不一样，他可能真的是有了情报。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如果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的话，对孟晚舟事件或者孟晚舟女士本人的这个未来的去向啊，她能不能获得自由啊，她会不会被引渡啊，都加重了，这个分量加重了，就是因为华为公司本身的身份现在受到了质疑。而且刚刚这个路透社披露的一个文件，就是华为不但有一个 Skycom 跟这个伊朗做生意，华为还有通过一个叫 Canicola 这么一个公司操纵了一个精通技术公司在跟叙利亚做生意。所以现在呢事儿啊，就随着这些信息越来越多的披露，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华为造成了更大的恐惧。当然环球时报也在抱怨，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是美国做了圈套了。
嗯，
甭管怎么说，反正现在华为是陷入重围。
嗯，从孟晚舟到王伟京，为什么许多国家都跟华为过不去呢？我来请教胡先生。就在波兰逮捕涉嫌间谍罪的这个华为员工之后，加拿大华为公司总裁是个中国籍的总裁，他就表示永远不会为中国政府做间谍，这是为什么？华为究竟是一家什么公司？为什么他如此敏感呢？
这个加拿大华为公司总裁做这种表白，那实在也是他没有办法。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哪怕你是一家民营的公司，只要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你就有义务和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这就等于说， 中国政府叫你当间谍，你就得当间谍。那么你华为公司既然是中国的，是在中国的一个民营公司，那么因此你就大有当间谍的这种嫌疑或者可能性。所以华为这个加拿大公司要做这种表白，但是人们就他这个总裁就说了，说我们尊重中国的立法，但是我们的业务是在加拿大，所以我们只服从加拿大的法律。意思就是说，中国有那个法律我们知道啊，但是我们是在加拿大做事，所以我们可以那个法律管不着我们。但他这种说话当然还让人就没法放心了啊。何况就算你有这个加拿大华为，你在真的这么做，说话算话，说话是真诚的啊。而这个5G 的设备呢，它可以超越这种国界啊，它可以进行这个远程的这种访问，通过从事一些其他类型的一些间谍活动。因此他做这种事儿的时候呢，他根本用不着告诉你加拿大的华为公司，他就可以做成。你加拿大华为公司想不介入其中都不可能。所以这种说话不大那个没有什么效果，也在这儿。那么华为公司的问题在于，刚才张先生也提到了，名义上是个民营公司，但是呢在中国，以华为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的重要性以及他做的规模之大啊，那么在这按照一般的常理推测，没有政府的介入是不可能的，政府一定要对这个华为公司做某种的介入。而作为一个通讯公司呢，那么这个所谓华为公司它当然就天然具备有这个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些种种的优势。更何况就像这个华为公司老总本来也有军方的背景。那么王伟京这个案子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这个案子告诉了我们，这个华为公司确确实实它和间谍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那这原来人们对华为公司就有很多疑虑了，这个当然包括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啊。这里呢更现在王卫京提出的问题就更为严重，那就是直接的间谍活动，就直接的间谍啊。这么一来呢，它所以就引起很多国家这个警惕。那考虑到华为它现在在这个国际市场有这么强大的这种竞争力啊，它很可能在这个未来的，也就是现在刚刚展开所谓5G 的这个竞争中占据很大的优势。那么它会产生对，而你现在中国和美国和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上的竞争，经济上军事上的竞争，主要在于高科技部门，而这个通信部门的当然是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因此，华为公司它的性质、它的角色以及它在未来这个竞争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使人们不得不对它抱着一种相当重视的态度。而它和间谍活动这种的紧密联系，那当然就更证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想人们是从这个方面去来考虑华为公司的问题的。
好的。那么有中国官方媒体就认为说，华为屡遭围堵都是因为它的 5G 啊技术太先进，高处不胜寒，引发其他国家的警觉和嫉妒。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关于这个技术问题啊，我当然是一个外行，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不能够提供就是关于华为的 5G 技术的评估。但是呢这个既然我们谈到这个要谈这个话题呢，我也这个搜索了相关的各种资讯，特别是这个华为在 5G 技术方面的先进性的这方面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呢也来自中国的一些个网站的一些贴吧呀等等等等啊，主要是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5G 的这个体验的有网络测试，测试的结果说这个华为是领先。那么当然我也从其他的资料上看呢，就是华为的 5G 技术它的集成的程度比较高，不但从这个网络技术，而且从手机的开发呀等等方面，这个呢它确实具有相当的优势。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 5G 啊没有它的这个集成化程度那么高。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当然就是因为华为可能得到了中国政府 在财政方面的这种强大的支持，所以呢，这样的公司它是这个西方的这些民营公司所达不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华为在 5G 技术上，现在据说它已经是排名第五的一个就世界级的公司了。
嗯。
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说它不先进。
嗯。
我们也不能说它的竞争者对它不吃醋。我想这个都是有的。
嗯。
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技术先进以外，是不是还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因为现在其他国家的警觉，主要好像不是因为它的5G技术先进，而是对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考虑。
嗯。
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刚才这个胡斌先生也谈到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分析的就是华为是不是一个民营企业。那么当然，这个华为，任正非先生本人他是有军方背景的，他这个1974年入伍，然后呢，他也曾经有过重大的贡献。1978年还出席过全国科学大会，
嗯，
和1982年出席过中共十二次党代会。那么当然，他在军内，他是到了一个就是通讯研究所的副所长，
嗯，
这么一个技术副团级的这么一个职衔，但是不是军衔。然后后来他转业以后创立这个华为公司，主要做什么生意呢？主要就是起家的时候就是利用他在军队的关系，专门代理生产很多家解放军驻港的企业的小型交换机。
嗯。
后来呢，他又制造这个万门交换机成功，然后通过他的这个老丈人，当时是四川省的副省长，然后呢获得了巨量的国企订单，一下子奠定了他的这个基础，所以他的起家有这方面的背景。
嗯。
那么再有，我们就是看他在80年代创立华为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对通讯业的控制还是相当强的，没有一定的这种背景啊，是不可能进入这样的特行的。
嗯。
在那个时候，你看管这个电子通讯的这个所谓叫四机部，它的构成一个就是原来这个中共红军的这个无线电部门的这个创始人王征担任这个四机部的部长。然后中间我知道还有些他的高级干部，有的来自原来上海特科，
嗯，
有的就是来自中共的这个无线电部门，军方无线电部门。所以这个背景来讲，就说明通讯这个行业一直在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特殊行业。
嗯。
那么这样一个特殊行业，如果你没有新的背景，是不太可能能够这么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还有一点，我最后讲一点，就是华为它的股份结构是非常奇怪的。就华为它是职工就是工会持股98.58%，任正非自己持股1.42%。然后呢，这个他通过一个叫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这个有很多万员工持股，所以华为的股权非常分散，而且华为一直没有上市。所以这种在全结构上鹤立鸡群的企业，很像是党产。
谢谢张先生的介绍。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官员被打、武警镇压、问题疫苗何时了？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